我们的大诗歌本243首，荣耀归于天父。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哥林多前书15:3-4，我们一同来唱这首诗歌，因他活着。
却争地久，主人活
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一切，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心生婴孩被抱在怀里，想令你信心，但你却信这有效生命，却能面对这明天已救助活着，因他活着，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
我们一同起立唱第三节，
当我走完人生的路程，面对死亡痛苦挣扎，救主为我战胜了死绝，在荣中我跟着主，他仍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
是的，我们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因他活着，我们这所有信他的人，我们有希望，我们不惧前面遇到的任何困难、死亡。父啊，我们感谢你，你赐你的独子为我们这些原本不配必然要死亡的人，因着罪生活在苦难中的人，开了一条又真又活的路，那是借着你的独子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又为我们而复活。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今天普天下众教会你的众儿女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一起来感谢赞美你的时候，父啊，求你的圣灵就再一次的运行在我们中间，进入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我们的确常常的软弱，我们常常在困难的面前我们感到没有力量，我们在疾病面前，我们在死亡面前，我们也常常觉得无可奈何。主啊，可是当我们每当想起你已经死里复活了，你说我们信你的人也必永远不死，我们就是在这世上暂时脱离这地上，我们有一天也会与你一起要重新来到这世上做主做王。主啊，我们有何等的盼望，我们有何等尊贵的身份，都因为你活着。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在过去的一年里面，在我们教会众弟兄姐妹的家庭里边所做那美好的圣功，使我们每一个人即便有困难，我们也可以欢欢喜喜的走过来，今天站立在你的面前。 我们在这个时候感谢你，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头带领我们教会在外面短宣的弟兄姐妹平安的去，平安的回来。我们也再一次把目前在欧洲宣教的短宣队我们放在你的手里，主啊，你也在那里与他们同在，让他们到处来传讲你复活的大能。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儿女，你的诗班的儿女们今天要在这里用他们的歌喉来传讲你复活的大好的消息。你与他们同在，你与每一位侍奉的弟兄姐妹同在，因为你在他们的心里，他们所做的都是为了传扬这美好的福音。我们的耶稣基督复活了，永远活着，我们也永远活着。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请坐。好，现在我们要请我们诗班。
他被藐视，被人厌弃， 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从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 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从乡下来经过那地方，他们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
他们带耶稣到了哥哥他地方，拿没有调和的酒给耶稣，他却不受，
于是将他钉在十字架上，研究分他的衣服，看是谁得什么。钉他在十字架上是四出的时候，在上面有他的罪状，写的是犹太人的王。
他们又把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
Thank you.
从无证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深处的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各大尼。”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
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
神机，希利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
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 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耶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
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
弟兄们呐、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
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那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
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
我们非常感谢诗班弟兄姐妹在基督里边的奉献，感谢圣灵在他们心里边做工，我们也谢谢文琴、大勇、新一、马琴、明秀，还有后边在做音响服饰的，还有在外面做招待的各位同工。我们相信你们所做的是因着圣灵在你们里面有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所以你们能够克服许多压力、许多困难。主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这是我们今天要请大家牢牢记住的美好的信息。请大家依次说：耶稣已经复活了。请，耶稣已经复活了。请大家要记住这一点。大概在四周前，教会差派我去到中国大陆做一些服事的工作。我去到一个中国农村家庭教会来教导他们怎么样学神学。我去的时候呢，我呢就带去了八首诗歌，从我们的大诗本里找了八首诗歌。我要求他们这些学生两周之内全部学会。我要告诉他们讲，唱诗也是更新生命、赞美神、学习神学的重要的方法。我也从他们那里用一个 U 盘带回来了1000多首他们的诗歌。我盼望我们教会有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加入到诗班的队伍里面去，这是我们生命成长的需要，是我们感谢赞美神的需要。在圣经的使徒行传里面描述了圣灵如何在初期的教会怎么样在那些被世界看为低下、无能、没有权柄的那些小人物身上，怎么样居然能够做出了那么大的事情。那么在4章33节用一句话概括了当时的情况，说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了大恩。今天我在这里想和大家讲两个在我们这个时代发生的真实的故事。耶稣复活的大能的确可以改变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前苏联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那么在台湾的翻译是索尔仁尼辛，在港澳的翻译叫做索赞尼辛，讲的是同一个人。这个人无论是在前苏联共产党的政权，还是在后来的叶尔钦当上了新的俄国的总统，或者是20多年流亡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成为美国的荣誉公民的这样一段的日子里面， 他是一个全世界知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他走在任何地方，用上帝所赐给他的良心来讲诚实的话，所以他批判苏联的集权统治，他也批判新俄国的混乱，他也批判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的极端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引起来的道德堕落。像这样一个全世界著名，走到哪儿好像都不受欢迎的人，在1970年曾经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人，他后来能做出这么多的事情，其实是与耶稣基督的大能有关。大概在50年代的时候，他因为反对集权统治被扣上政治犯的帽子，当他被关在监狱里面在做苦工的时候，每天只能吃到一点点的食物，但是每天要劳动12个小时，而且得了胃癌。有一天他在烈日之下在搬运沙土，他就倒了下去。他自己知道再过一会儿如果有卫兵走过来看见，少不了一顿痛打，可是他有了强烈的死的念头。他说我坚持不下去了，死了就算了。这个时候有一位基督徒走到他的身边，默默地在地上画了一个十字架，两个人互相对视了一下，又把这个十字架插去。在索尔尼辛自己的回忆录中讲，好像耶稣复活的大能突然在他的心脏里边敲击了一下，他也不知道从哪来的力量，他就站了起来。在以后的几十年里面，他一直用他自己的著作来传讲神的公义、爱和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那个摧残他的共产主义集权制度死在了他的前边。下一张，我这一次到中国家庭教会的神学院，我去了以后，我用了1天半的时间，请将近30位学生每个人做见证。我说我们来学神学，重要的是要知道神怎么样改变了我们。我和他们一起做见证，我们用了1天半的时间每个人讲自己的见证。有一位50岁的神学生，他18岁的时候离开农村进城经商，在他22岁的时候，就是28年前的中国，他已经在大城市里边买了房子。那么30年来前，真的可以说来，真的是可以说到挣钱挣到手软。虽然他家乡的教会和他走到各个城市遇到的教会都劝他信耶稣，但是他不信，他觉得好像没有需要，他觉得自己蛮有能力。2004年，他自己15岁的儿子在当时的高中里边的拔尖的学生，不但学习好，篮球队的主力，突然被诊断为患了脑干的肿瘤。他把他的孩子送到了上海华山医院，这是中国的顶尖的神经外科医院。在将近一年的抢救中间，他告诉我说，他把全国的生意一间一间的关掉，他是10万10万的交钱，一年下来上100万人民币交过去，可是人类的科技没有能够挽救他孩子的生命。不过在他最困难的这一年中间，他们家乡的教会不怕路途遥远，一遍一遍的差人去上海帮助这个家庭，给他传讲福音。他的孩子，他和他的妻子就在孩子最病重的时候信了主。 当孩子离开的时候，他说我相信有一天我和我的孩子终究会见面，因为我们里面都有耶稣基督来的复活的生命，我们有一天必然会相见。孩子去世以后的这六年多里面，他和他的妻子最后关掉了一间他们最大的一个商店，用很好的费用遣散了19位员工。2年前，他们夫妻两个都成为专职的传道人。在传道过程中间，他发现他有从神那里来的大能，但是他也发现他在圣道上的知识还需要装备，所以他就走进了神学院。他们的神学院不像我们美国的神学院这么舒服，他们所有的人大家住在一个房子里面，他们每天要背一段圣经，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晚上10点半睡觉，他们每个月要有禁食祷告，他们每个星期六每个星期天要做饭要劳动，他们所有的人交出手机，教会安排他们每周用一个手机对外边打电话，安排他们每2个月回去看一次家。一个做了一辈子生意的人，一个在外边已经享受过那样生活的人，重新和一批30多岁的年轻人在一起生活，我说你能坚持下来吗？他说能。他说我的里面有基督，他说我里面的比外面的强大。在我们教会同样有许多弟兄姐妹，在我们的里面有比外面更强大的力量，那是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刚才在我们的诗班里面，我们有常年有病已经上了年龄的长辈，也有还把自己小孩子抱在怀里，当他要来这里唱诗的时候，他的全家都要来，他们家的长辈，他们家看孩子的阿姨都要在这里等待。在我们的诗班里面，我们也有人自幼就喜欢唱歌，也有人从来不懂的音乐，可是我相信因为有神的大能在他们里面。在我们教会前一个阶段服侍那些无家可归者的时候，有的弟兄姐妹在他每个星期四下班以后带着他的孩子来到教会来侍奉这些别人看不起的人。有的弟兄姐妹他每个星期四下班以后来陪这些人讲话，有些人在每个星期五的早晨来到这里，把那些衣服，把那些他们用过的床单被罩拿回去去洗。也有的人说这些时间我都没有，我就来送食品，有些人说我送食品也没有时间，我就奉献金钱。这些不是说他们有多么大的能力，是因为他们里面有能力。我们教会在过去这么多年里面，我们不论是开了布道会、培灵会，或者我们的主日，我们每次完了以后，很多弟兄姐妹觉得内容很好，我想拿一片 CD 回去再听一听。谁在做？我们的陈伯伯在做。陈伯伯在什么地方？能不能站起来？我们要谢谢你。陈伯伯请站起来，我们大家谢谢陈伯伯。像这样的老人家，请问他说他有什么大的能力？他里面有能力。弟兄姐妹们，我们所有的信耶稣基督的人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刚才新一长老在念的圣经里边讲得很清楚，在世人看来我们可能是无能力的人，我们可能是不富裕的人，我们可能是没有水平的人，可是我们里面有耶稣复活的大能，神会加添我们力量，会给我们恩赐。我们这一代基督徒和初期的基督徒一样，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和我刚才提到的那些弟兄姐妹一样，我们里面其实有一个大能，盼望我们 借着今天再一次诗班给我们所唱的诗，我们完整的又听了一遍福音，使我们知道我们是一群有盼望有福气，可以活得潇洒，活得有力量，重要的是可以给别人带来大恩的人。因为耶稣基督说，我们若做他的见证，我们若传扬他的福音，他的恩典就会临到那些还不认识他的人。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你，你不但为我们的罪死了，你更为我们有永生的生命复活了，使我们这些人虽然软弱，虽然常常遇到困难，虽然常常遭遇患难，可是我们心里面有比外边更强大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在我们里面的光照。愿我们每一个已经是他儿女的人，我们能够常常的知道，我们会倒下，但是不会死掉。我们也许会软弱，但是我们不会转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也许一时半时，我们情绪可以有低落的时候，我们身体可以有疼痛的时候，有一天我们也和世人一样要归回泥土，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永恒的生命，有一天主耶稣基督要给我们一个和他一样那荣耀的身体。我们所有这些人在现在在将来都是满有盼望满有喜乐的。今天在座的，我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从来还没有听过福音，或者是你以前听过福音，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你救主的。如果有的话，你今天听了诗班的唱诗，你也听到了这些信耶稣人的见证，你如果愿意信耶稣的话，好不好，请你把你的手举一下，我要为你来祷告。在座的里边有没有还没有信耶稣的，你如果被圣灵感动愿意信耶稣，请你把手举一下。有没有？这是神复活的日子，是鼓励我们有新生命的大好的日子，请你不要犹豫。好，谢谢，请放下。还有没有？愿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与你同行，在你这一生中间都会成为你的保障，成为你的祝福。还有没有？好，请放下，感谢主。还有没有？好，我们一起来为举手的这样的姐妹们来祷告。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你看到了有我们在这世上的人，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我们说我愿意有一颗复活的大能，有一个这世上不论多么强大的力量都没有办法能够战胜的大能到我们的心里，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个人的救主。主啊，我们在这面前，在你的面前，我们为这样的姐妹我们来感到高兴，因为他们选择了你，你就与他们同在，你的大能就保住他们一生，你也要借着他们来向他们的家里边的每一个人传讲这美好的福音，成为他们全家的祝福。我们谢谢你，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现在还要再和大家一起来做一个祷告，请刚才举手的姐妹，我祷告一句，你就跟着我心里一起来祷告，我们向耶稣来表明我们的心态。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和他们来祷告。我来祷告一句，请刚才举手的姐妹，你就心里头重复一句，主耶稣基督，我感谢赞美你，我今天知道我其实是一个软弱的罪人，我也感谢你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我感谢你要救我从罪里边出来，我感谢你要救我从罪恶带来的苦难中间出来， 我愿意接受你为我个人的救主，我愿意圣灵的大能在我里面运行，让我这一生，也让我的家庭，因着我信服你，顺服你，你做我这一生的生命之主，我成为为你来奉献的儿女。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大家一起鼓掌，感谢我们有两位姐妹在这里。好，
感谢神，我们好不好一同来把我们的今天的经文一起大声的说一次，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预备来，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阿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唱我们的大诗歌本，因他活着，唱到第三节的时候，请大家起立，一起来，
圣子耶稣降生到世界，一直拯救世上罪人，为赎我罪，主的死是假，空地的不绝症的救，主人活着，
阿们，请坐。